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还是要再回去想一想哈。保罗在第四章用几个东西来跟因信称义做一个类比。第一个是因信称义就好像没有做功德工价。第二个就是更接近因信称义，甚至几乎等于同等的，就是犯了罪不算有罪。第三个就是不能生能够生。第四个是从无到有，或者死人复活。就因信称义是在道德上在知识上都很少，就是我们生活中很少这种经验的啊。然后这里面的不会不道德以及不会不合理，是因为有个中保耶稣他做的事情，我们跟基督的相连，那么这个相连是靠着信心，我们跟基督的相连和信心使我们能够就是称义了，就是死人复活了，就是从无到有了，就是不做功的得工价了，就是犯罪的被赦免了。好，那之后呢，就因信称义，大家最虽然刚才我用罗马书第四章的四个类比来讲，但是我们讲因信称义最容易懂的，甚至就等于的还是就是一个法官宣告罪人有罪的罪人没有罪，那我们称义了，现在你没有罪了。然后呢，然后他说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就是跟神和好了，因为称义了就跟神和好了。这我们也想一下，也是在我们现在生活里面可能可以想，但是又不大不知道怎么过那个关。一个有罪的罪犯被法官，被公正的法官公平的宣告你没有罪，新闻上一定会说这法官拿了钱了或者怎么样，但是他宣告他没有罪，就是上帝对我们宣告没有罪，是因为耶稣。之后呢，我相信之后，不管之前之后，安乐法官是我们的安乐长老是法官，我相信法官跟嫌犯或者跟被告原告应该不管在一件审判之前或之后都不应该有感情的。比如说我好朋友，我要审判我好朋友，我应该避嫌吧，对不对啊？这他跟我有救命之恩，所以我不要审判他。或者是他是我的仇家，所以我也要避嫌，我会不会判太重了？那么这是审判之前。审判之后呢，那么如果我判了他死刑或者是判得很重，那我们之间不会有友谊。我如果判得很轻或者没有罪，我们会发展出友谊吗？就如果法官，各位这还是要记得啊，那个因信称义没有使上帝不义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如果法官宣判一个有罪的人没有罪，那么假如是拿了钱，不管拿钱没有，我都很难想象这个法官跟明明有罪的人变成朋友。就我再讲简单一点，多说这么久，就是安乐法官跟哪一个被告原告后来因为审判后来变成好朋友了啊，常常一起出去吃饭啊，常常怎么样，我想不太会吧，就是要避这个嫌。可是我们因信称义了，就是因信称义的结果是一个很好的友谊， 就是我们跟神相合了。有些神学家甚至比较喜欢讲相合或者和好，这个字圣经出现的不算多，也不算太少，但不太多，就我们跟神是和好的了。这就意义来讲，实用来讲当然很好啊。那么实用来讲，我们基督徒也很需要，就是我们跟上帝是友好的。而这个友好，根据圣经其他地方讲，我们跟上帝的友好和好，友好和好都是曾经是为仇的，为仇的原因都是因为罪。友好和好，那么以前为仇，现在变得很好，不仅是我们跟上帝是和好的，而且我们跟其他的人也和好。这以弗所书第二章特别讲，就是我们原来是远离的，不仅是跟上帝远离，跟人也远离。我们原来是为仇的，不仅跟上帝为仇，跟人也为仇。那么外邦人跟犹太人是这样，那么其实犹太人犹太人之间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在一种罪恶叫我们跟人跟神跟自己都是一种疏离仇恨的状况啊，现在和好了。各位，这真是我们念神学或者我们读圣经或者特别说读罗马书希望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我们不是在讨论什么法律上的很抽象的名词，我们在讨论我们跟上帝是变成好朋友，我们跟其他人是朋友，而我们有很多的原因，归根结底也只有一个字，就是罪，让我们跟神之间是仇恨的，跟人之间也是仇恨的。好，现在我们跟他和好了。所以第五章第一节解经家会说，因信称义的结果，第一个就是人跟神和好。我花了这么久的功夫来绕这个圈子，就是还是我们用安乐长老做例子，就是经过审判完了，哇，这个不是原告被告两个仇家和解而已，而且是法官跟他们变成好朋友和好。当然又我们又要说，如果我们灵活一点的话，我们可以说神仙对我们产生了，或者在万事以前产生了善意，然后借着耶稣的救恩，就是他原来就跟我们和好来做这件事，就是哪个放前放后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我们就他写的顺序是，我们称义了，因着耶稣，各位总不要忘记耶稣，忘记耶稣整个就变成一场乌龙了，整个就变成一场混乱了。因为耶稣我们跟神和好了。那么耶稣他也不只讲耶稣，他讲耶稣基督，他也不只讲耶稣基督，他讲主耶稣基督。我想每一个 title 都有一点重要哈。基督是我们的主。好，还有第二个好处，第二个结果，我们又借着他，你看他再一次讲借着他。第三个在十一节，也就借着他，又是借着他，总是基督不可虚臾分离啊！你总是因着基督，那么因着基督是把功劳归给基督，那么借着他因信，因信呢不能说把功劳归给我自己的信，但是又是这个工具不可以少的。如果是借着基督，你就一定是有信心；如果你是有信心，就一定不是你的送礼，不是你的哭泣，不是你的悔改，不是你的改邪归正的行动等等，叫你能够跟神和好，叫你能够欢欢喜喜的，叫你能够站立的稳，都是凭着信心啊，就是不是你的行为，是信心，信心建立在基督的工作上。好，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各位，这有三个动词啊，这三个动词一气呵成，但叫人喘不过气来。第一个是动态的，我们的生活因着信心，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进到了一个地方，这是动态的。但第二个又是静态的，你进去了又站在那个地方。第三个是伸脖子的，你站在那里呢，却又在那里一直左顾右盼的在那里看， 盼望神的荣耀。啊，这当然都有一点，不是一点了，应该都很重要啊。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现在进入，那么有一些解经家讲到说，这是很伟大的，这个进入几乎就等于进入天国，进入神国，进入跟，就前面讲是跟神和好的关系，就是现在我们进入了恩典的国度里了。我们以前没有因信称义，没有跟神和好的时候，我们是进入一个我们是不是说进入，我们是在一个愤怒的国度里，上帝愤怒的国度里面，我们天天都在恐惧战境中生活啊，我们是如此的。但是因着信了，因着称义了，而且继续因着借着他，我们现在进到一个恩典里面。好，这两个动词一定要一起讲，因为它是把它放在一起讲的，一个是动的，一个是不动的。动的是进入，不动的是站在。那么站在，各位可能可以想得到啊，尼托森写过一本小册子叫坐行站。坐一般是指工作结束啊，他坐好了就坐下来，坐在制大者的右边啊。我们家庭主妇烧菜烧完了，沙发上一躺，哦，可以松一口气了。坐是工作结束，那么行是继续，那么站呢，通常圣经里面的含义是稳固的意思，所以站你要把它想成站不住或站立不稳的意思。那么这里我们现在站在这个恩典里面，就是我们跟前面讲的进一样，是很正面的，就是我现在站在一个屹立不倒的一个状况中，狂风暴雨吹过来我不会倒，因为这是恩典，恩典或者可能恩典的国度或恩典的范畴里面。好，我们在这个恩典，我们现在进入，我们站到恩典了，本来是在监狱里面，现在到了乐园里面，本来是在死亡里面，现在生活里面，本来在愁苦捆绑里面，现在快乐里面啊。可能圣经里面好的例子就是，本来在埃及做奴隶，现在在旷野得释放，本来在旷野被衣食住行捆绑，现在在流奶与蜜之地吃喝快乐，就两个不同的状况。这两个不同的状况呢，从一个角度来讲，有一个就没有另外一个，你要就在为奴之家，要就是自由之人，你要就是得救，要就是被定罪，将来也一定是这样。可是现在，就这也是解经家上面争论，也是每个教派争论了。就我们改革中会觉得，我们今天是脚踏两条船。我们两条船也很难讲，就我们一般我们同样这个时候，我们仍然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痛苦呻吟。这我们到第七章啊，我真是苦啊，就会讨论那个我是谁了。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哇，真是快乐，我心中有快乐，快乐，这是儿童主日学最常唱的歌了啊。那都小朋友很快乐，老师很痛苦，就很快乐啊，就因为老师帮我做了很多东西啊。就这两个应该是不可以并存的，不过我也是觉得。就是正统神学、正统教会的一个做法，就是在今天的世界里，基督徒是同时在这两个境界。好，不过很多解经家不同意这个解法，这是比较古老的。好，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恩典，而且我们站住，而且我们屹立不摇。然后呢，所以我们的生活算是正面的，我们站得稳，我们进入一个好地方。然后呢，我们欢欢喜喜盼望，他欢欢喜喜下面又出现了欢欢喜喜盼望。各位，盼望呢，我不知道你们想一想，我不知道你们欢欢喜喜的盼望吗？我觉得一般都是忧忧愁愁或者焦虑焦虑的在盼望，怎么还没来呢？怎么还没来呢？就应该是这样吧。 就是我们在盼望，而且我们在等一个东西的时候，通常比较焦虑。我觉得是这样。但这里说是欢欢喜喜的。你等一个东西，等放榜的结果，等宣判的结果，等医生的报告，就我再想想看，不太是欢欢喜喜的嘛。有的时候会了，那我们人际间的关系希望是这样。就好像我上班的时候欢欢喜喜盼望每一个人来。一看啊，凯琳来了，好好，很欢喜啊，谢牧师来了，哦，更啊，没有没有，更就一样欢喜了。就我们等一个人来，是要不然就没什么感觉，要不然就很欢喜的期待他要来。各位什么时候会是这样？就是来的人是你爱的，又是爱你的，那就是第五节，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段经文是指因信称义的人的蒙的两个福气，第三个在第十一节，就我们现在相跟神和好了，那么而且在一个很稳固的美好的状况中，这个稳固美好的状况中呢，更好的是还会更好，是欢欢喜喜盼望更好。啊，今天看到谁来了，哇，穿得好漂亮，就是，各位姐妹你就说明天更漂亮，要更有盼望欢喜。好，这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不知道保罗这样的写法有没有用出埃及记里面的摩西。摩西是在一个大难之后，就是耶和华要消灭以色列，以色列做了金牛犊，耶和华要消灭他之后，那么摩西求神赦免，然后神说我不跟你们一起去了，赦免是赦免，但是我很火大啊，而且我知道你们惹我怒气，我们一起去走在路上你又惹我发脾气，把你消灭了，我不去了，我派另外一个人跟你们去。那摩西就不要，摩西说你不要，你不跟我们去，我就我就不要把我们领上去。哇，摩西很大胆，摩西求，就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因为你跟我们在一起。哇，神听了当然是心花怒放，好好，我愿意。然后摩西就趁势继续求，我要看到你，我要看到你的荣耀。就你看应该是出埃及记，我刚刚讲好像32章吧，就在那段话里面，摩西是可以说反败为胜，或者是在一个最沮丧的状况中，那个最沮丧就是以色列背逆上帝，他把十诫都摔碎了。林语堂说他这个罪不小于把做一个金牛犊啊，把上帝写的东西都摔碎了。那么摩西非常非常愤怒，也非常非常沮丧。然后神虽然赦免了，神说我不跟你们去，那一个属神的人就是摩西就说不要，我一定要跟你跟我一起去。就各位，我们今天，你今天到维也纳度蜜月，哇，好渴慕去的地方，你会不会想更好的是新娘子不要跟我一起去，那不是很荒唐吗？可是恐怕很多基督徒都有这种想法，到天堂很好，得医治很好，一切都很好，上帝跟我在一起就不太好。对，有的时候我们想到一个地方去玩，但是跟我们一起去的人我们不喜欢，各位，这就最不美了。那摩西是很得神的恩典，摩西说我一定要你跟我一起去，当神说好，那摩西就再说我要看到你的荣耀。就这就是一种摩西对神的渴慕，这种对神的渴慕呢，可能我们不太能体会，除非你还能想到你谈恋爱的时候天天想看到的对象，哇，天天就想看到他。如果你现在还有这样，那是非常好。如果我们对神有这种渴慕，那就是更棒。这通常神学家或灵修者都会讲到说，那尝过主恩的人才会有这么渴慕，没尝过就不会渴慕了。那么越渴慕就会越得到，越得到就会越渴慕了。盼望神的荣耀，最后在耶稣讲到八福的时候就有讲到， 清心的人有福，他们会看到神的面。这我觉得我们恐怕都不太懂。哦，继承亿万财产的人有福了，娶了一个美娇娘的有福了，升官发财的有福了。哎呦，看到神的脸那有什么福气？很多人还不想看了。当然看到神的面，就各位也就提醒一下，将来我们在天上的福气就是瞻仰神的荣美。如果你看了觉得烦的话，你要考虑要不要信耶稣了啊。然后我们在天上不是像回教徒啊，跟那个美女吃葡萄，我们在天上看上帝的脸，那不是很无聊吗？有各位，这你就要去想啊，瞻仰主的柔美，耶稣说这是八福之一，就我们常常讲渴慕见到他的荣耀。神的荣耀跟神的面几乎是同样意思，这里面当然还有很多很丰富的，包括见到神的荣耀，在出埃及记32章那里的对话里面，包括认识神。不过这些我想我不要写这么多了。就一个因信称义，跟神关系良好之后，我们会有一个今天讲到的最后的，就是我们会在好的情形下有一个盼望，是更好的，欢欢喜喜看到上帝的美。这个美包括跟上帝的认识，跟上帝的熟悉。那么这个美呢，在传统神学里面，其实我们不必讲神学，看圣经也有，你认识神，见到神，其实就是跟神相交，或者就跟神有那个亲密的与主合一了。所以因信称义跟与主联合其实是一致的，有一些改革中把它分开，我想不一定需要。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让我们在这孩子实在觉得很复杂，希望是也很丰富的教训里面，我们能够领受到在我们生活中你给我们的安慰和医治和鼓励。因为我们常常不觉得跟你是一个很和平的关系，很友好的关系，很多时候是陌生甚至是躲避的关系。主，我们也常常不觉得我们信的站得很稳定，我们的心七上八下，或者很惶恐，或者很茫然。我们也不太是欢欢喜喜的在盼望，有的时候是在失落当中，不知道要想什么。我们也不怎么知道你的荣耀是多么宝贵。主，我们求主都怜悯恩待我们，因为我们不仅希望自己多多的享受，像葛牧师昨天晚上讲的，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个享受跟人分享，让别人也有这个享受。奉主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